说到路，你大概会觉得再平常不过了。路到处都是，一出门就能看到。特别是在城市，它就和我们手心的掌纹一样，纵横交错，四通八达，多的数也数不清。路有什么值得一说的吗？在这儿，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。要是所有的道路都消失了，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在想象这幅画面之前，我先来给你讲一个塔斯马尼亚岛的故事。这是位于澳大利亚南边的一个岛屿，冰河时代它和澳大利亚有陆地相连，后来冰河退去，海水上涨，淹没了它们之间的陆地，塔斯马尼亚从此与世隔绝。1642年，一个叫塔斯曼的荷兰探险家奉命去勘探那一片海域，他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岛屿。从冰河时代到那时已过去了12000多年，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，塔斯马尼亚对于世界根本就不存在，岛上的土著对外界更是一无所知。他们不知道大陆上的同胞数千年来互通有无，迅速进化，马上就要实验蒸汽机，用它来推动纺织机、轮船、车辆，他们自己却还在采集、狩猎、筑窝棚、扒兽皮。要是没有路，这个世界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塔斯马尼亚。无论我们身处一个村庄、小镇还是城市，它都会成为一个孤岛，一颗悬浮于宇宙的行星，被无边无际的黑暗所环绕。当然，起初我们这个星球并没有路，动物汤猪的痕迹很快会被植物覆盖，被风沙抹去。路是人不断走出来的。考古学家告诉我们，7万年前，我们人类的祖先离开东非家园，走遍了世界。他们走的可真够远的，到达了温暖潮湿、蚊虫肆虐的亚洲丛林，也到达了冰天雪地会冻掉耳朵的北欧。他们还在海平面较低的时候从西伯利亚走到了美洲。人类就这样一直走啊走啊，有时候也不知为了什么。论双腿的强壮，他们远比不上那些个大腿长的动物，可他们有一个超级大脑，一颗超级旺盛的好奇心，还能驱动动物制造交通工具，从而克服各种艰难险阻。于是日复一日，这个原本荒蛮的星球被趟出一条条路来，有的只是土路，布满脚印、车辙，有的被精心维护、修理平整，铺上石头，两边筑上遮阴的树木。这些路连接村庄、小镇、城市，或者延伸到另一个国家，又或者穿越条条国境线，从这个大陆延伸到另一个大陆。19世纪中后期，一个叫费迪南·冯·里希霍芬，他的侄子你很可能知道，他是一战王牌飞行员，绰号红色男爵，是小狗史努比的假想敌。的一位德国地理学家先后7次对中国进行考察，他注意到存在着一些非常特殊的路，他们从汉朝的洛阳、长安一直延伸到中亚，在人类交流的历史上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。他给这些贸易通道取了一个好听又好记的名字，丝绸之路。后来的学者把道路的终点一直向西延伸到罗马，而长安被视为它的起点。自那以后，丝绸之路就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，它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，他们埋头研究， 不惜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光阴。有关他的书一部接一部的出版，他们有的摆在图书馆满是灰尘无人问津的角落，也有的出现在时髦的书店橱窗，丝绸之路几个金色大字在封面上闪闪发光。你也许会问，为什么叫丝绸之路？为什么那些聪明的大脑要没日没夜的去研究它？读完这本书，你就会得到自己的答案。在这里，我先给你几个简单的线索。丝绸之路不是一条路，而是很多路，它们交织成一张大网，把亚洲、北非和欧洲地中海地区紧紧编织在了一起。丝绸之路是通商道路，让东西方的货物得以交换，也曾是地球的神经、思想、观念、文学、艺术种种天才发明创造都是沿着它，从大陆的一头辐射到另一头，从而塑造了我们今日的世界。听上去，丝绸之路像一个老掉牙的历史名词，其实它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。餐桌上的好多食物，比如葡萄、胡萝卜、黄瓜、芝麻、核桃，一些我们从小听到大的故事，比如《西游记》、《一千零一夜》，一些常用的词，比如世界、差别、想入非非，都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的某一个地方、某一个时刻。丝绸之路的确很老，老的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可是它也很新，货物、人群、思想、文化仍然在这些道路上奔流，直到今天，我们也仍然可以踏上丝绸之路，从起点一直游历到它的终点。当你打开这本书，就开始了一场漫游，我们会一路走，一路讲述沿途的故事。你得提前做好心理准备，这趟旅程并不舒坦，我们要翻越高山，穿越沙漠，不是顶着烈日，就是冒着寒风。好不容易抵达城市，想歇上一些，集市上那些五颜六色的香料又会呛得人直打喷嚏。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趟旅行足够精彩。2000多年，人们在这些道路上留下了许多故事，值得我们像山鲁佐德一样，一页又一页地讲下去。